元宇宙就是意识世界。人工智能行业往往被归类为科技行业，主要由物理、化学等理工科人才从事，和意识这种纯思辨科学并不相干。但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探讨意识世界，是因为恰逢其时。在新的背景下，人类面对人工智能时的心情，就好像古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面对宙斯时一样忐忑。而要避免子弑父的惨剧上演，我们就得从人类本身的特性意识入手，去寻找答案。要想找到人类继续发挥超越性的优势，我们就要思考更深层的问题，比如重新审视意识与智能的关系，意识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意识与量子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机器或者 AI 具备足够的复杂性后能否产生意识等。很多学者倾向于用量子特性来解释意识问题，例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罗杰·彭罗斯和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合作建立的编制的客观还原模型。按照他们的理论，脑细胞里存在着大量的纠缠态电子，宇宙中的电子和大脑中的电子都源于大爆炸，是可能纠缠在一起的。一旦纠缠，信息传输就能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而隐性传输了。编制的客观还原模型等量子意识理论备受争议，而用量子来解释佛学等理论就更站不住脚了。技术的快速发展正迫使我们探究意识的本源。我们已经提到过，量子世界与经典物理世界之间的跳跃，以及经典物理世界与意识世界之间的跳跃，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定域性。经典物理世界具有定域性，强调因果关系，因此具有更强的一致性，但量子世界与意识世界都不具有定域性。量子世界与经典物理世界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和断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量子世界中，时间是可逆的，但到了经典物理世界，热力学第二定律明确了时间是不可逆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不可逆。如何弥补跨越其中的断裂呢？路德维希·波尔兹曼曾提出熵的公式，试图从概率的角度建立微观与宏观的桥梁，但这被很多人质疑。个态力经理论也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物理学家已经研究了100多年，也尚未解决这一问题。量子测量问题、薛定谔的猫等实验或思想实验都体现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断裂。在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中，毒药是否释放、猫是否存活都属于宏观的经典物理世界，它们在具体时刻的状态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量子世界的毒药放射性是否发生，因此这个思想实验并没有悖论。量子世界和意识世界具有不同于经典物理世界的超越时空特性和非定域性，这容易让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有人认为必须通过量子效应来解释意识。彭罗斯主张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结合的统一理论可能会为意识理论提供基础。在我们看来，量子在意识问题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不会是关键角色。或者说，我们并不能单纯地用量子效应来解释意识问题。量子世界既不能完全决定意识世界，也不取决于意识世界。其一，人脑中念头的切换以及大脑的放电现象都是毫秒量级的，而量子效应是纳米量级的，其中相差6个量级。因此，两者的关联很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其二，假如采用量子力学解释自由意志或意识问题，实际上就是默认了这样一个规律，即量子效应越强，则意识越强。根据该规律，微观层面的量子效应比宏观层面的更强。 微观层面的意识表现也应该比宏观层面的更加明显。但事实上，意识在宏观层面，比如人类、动物，才具有强烈表现，故该规律假设与事实现象存在悖论。意识的形成需要强烈的独立性，即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与量子之间不分彼此的纠缠态是对立关系。我们更倾向于用认知砍线来解释意识世界的起源与建构。触觉大脑假说给出了意识的起源，其主要内容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敏感触觉，使得认知主体可以将世界清晰地剖分并封装成自我与外界的二元模型。人类以此原意识为起点，开启对世界概念化的认知过程，逐渐形成可理解的信念和价值体系，进一步确立自我在认知上的实存。触觉大脑假说可以被视为认知砍线第零定律，定义了自我的由来。人类的意识世界或者砍线世界由此打开。人类经过千万年进化，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具有的统摄性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宇宙的整体性意识。在三个世界中，经典物理世界有严格的时空限制和因果关系。伽利略坚持物理的定域性，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是经典物理世界发展的巅峰阶段。牛顿因承认非定域性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则将定域性的问题补齐，加强了柏拉图主义。从柏拉图到爱因斯坦再到图灵，其思想可谓一脉相承。亨利·斯塔普认为，经典物理学受到定域原则的限制，但没有定域原则为限制条件的量子力学，使得内在描述无需观察者投射就可以具备外在描述的功能。因此，量子力学的描述自动的就是外在描述。但事实上，以皮肤等清晰的物理边界作为自我意识的原始边界，即便在经典物理学中仍旧是非定域性的。相反，在意识世界中，任意主体皆可凭借自我意识自由交互，不断发展。因此，意识世界无需外在观察者投射即可实现外在描述。内在描述并非适用于描述经典物理学体系中的所有概念。例如，对于智能，图灵亦未给出数学定义，而是通过图灵测试来实现外在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元宇宙的种种设想，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意识世界的特性，而非经典物理世界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定论，元宇宙本身就是人类的意识世界。